那个没有能力的鬼呀、啊，他也见不到我们。啊，有福报，有福德，啊，那个福德鬼呀、啊，他能看到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欺骗鬼神呢，不容易。那么人这个心清净啊，能够看得到鬼神啊，能够看到鬼神。如果你要想见鬼神呢，这个修法也不难啊，不要不必很长的时间去修行啊，你就能见鬼。不过总而言之，跟鬼打交道啊，跟他往来啊，没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真正要跟他打交道，不是难事情。那么这里讲呢，是我们自己、虽然是这个有了过失，过失在隐微之处啊，人所见不到的，鬼神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底下讲鬼神呢，降央献福啊，他凭什么呢？还是凭自己所造的，自己要不造罪业，鬼神见到你只是敬重，不敢找麻烦啊，不敢找麻烦啊。那么你自己造的有罪业了，鬼神他就来惩罚你。可见的鬼神之赏罚还是在我们自己所造作啊，他不敢随便乱来啊，他不敢徇私舞弊的啊，完全靠我们自己的造作。我们做了错事情，你就供养鬼神八戒鬼神，以为他就能够免你的这个凶灾，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事实上决定不是如此啊。聪明正直之为神啊，他要不能秉公处理啊，我们供养一点点等于送礼呀、啊，送一点贿赂他就收了，那他不能，不是一个正神啊，那是个恶魔啊，不是正神啊。正神的时候决定呢不会接受你啊，所以说天地鬼神呢是见灵体啊，这个罪过要是重，降至北洋啊，那就是很多灾难呢你就会遇到啊。轻者呢损其幸福的这福啊，你这个罪恶是比较轻一点呢，也把你的福报啊折损了。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事实啊，那怎么不害怕啊？不为是也，闲居之地只是昭然啊，无虽言之甚密，闻之甚巧啊。这个闻就是闻师啊，而非敢造路，终难自欺。一旦被别人看破了，一文不值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点啊，对于自己的心行不得不谨慎啊，不可以怀一丝毫的恶念。真正要修善积德啊，行菩萨道的人，起心动念无不是利益众生，绝对不会起一个念要伤害众生啊，这是我们 从大原则、大前提上来说。这个底下说一息尚存呐、啊，弥天之物又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随得善终。这个情形真有。那么你看到这种事了，那是好像老天爷不公道啊。这个人做了一生恶，一生的恶，临命终时这一念回心呢，他得了个善报。有人一生行善，临命终时起一个恶念得恶报，你说这能算公平吗？给诸位说，公平极了，公平极了。一生作恶的人，临终这个悔改，他是真心改过啊！诚心诚意的悔改呀、那么这个一念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啊！所以他投胎转世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念啊！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最后的一念。是一个什么念头就往哪一道去了那么最后的一念自己往往做不得主宰呀、这个真是生死关头啊往哪一道投生这是关键的时候唐朝的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为生的他的一生不晓得杀了多少牛每一天杀牛卖牛肉造的这个恶业多重临死的时候见到很多牛头人来问他要命地狱像现前他在那大叫救命这个机缘巧啊运气好啊碰到一个出家人呢从他门口过听到他在那救命问他干什么多少牛头人来问要命这个出家人家给他一把香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什么都不顾了一心一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了没几声用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往生西方去了他不偿命了临终这一念回心向善那你也看了这个例子好不要紧我一生做恶没关系到临命终时我还来得及你要存这种侥幸的心啊靠不住了你想想看有几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头脑还那么清楚呢所以说最怕的时候就是怕害病如果说缠绵病榻神志不清甚至于连家里人都不认得了这就做不了主了这种相是罪报之相果报一定在三途你就是佛法怎么超度那只是形式安慰安慰呀、在世的人而已有没有办法超度他呢超度不了能够超度的要他头脑清醒他能够接受劝他能够接受能够真正回头这个是超度啊那我们去观察观察这些临命终的人几乎99%都是迷惑颠倒去 你看到有几个清醒区啊？清醒区的纵然他不学佛他不堕恶道，为什么呢？那是福相，不是罪相啊！凡是迷惑颠倒的，这都是罪相，不是福相啊！你就能够断定他往哪一道去了啊！啊，三善道、三恶道，确实大致上可以能看得清清楚楚啊！我出家是在灵济寺，灵济寺有个念佛会。那时候念佛会有几个领头的啊，有个林道奇居士，平常念佛很发心的 啊，每一次念佛会他都一定到，从来不缺的啊。他那个时候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啊，那么他病的时候他得的是癌症，苦不堪言，痛苦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他告诉我听到佛号就讨厌业障啊，自己也晓得不得了，没办法，谁都救不了，你给他助念听到就讨厌啊，心里面嗔恨心就起来，厌烦的心就起来，你说这怎么得了？这是一个平常啊还是学佛的人啊，还领导大家念佛的人，自己临命终时这样的下场啊，那他做了些什么恶事我们不晓得啊，否则的话怎么会有这种果报啊，所以在临命终时果报都现前了，瞒不了人家。啊，那么像这些情形必定有些卧鬼卧神啊，已经在他周围了啊，一切善言善念都进不去，这有几个障碍 啊，你们念这个是佛吉凶经应该晓得这个情形，卧鬼屯门呐、啊。一定是这个现象，我们人见不到啊，一定是现象啊，这是衰耗不吉利的这个样子，这个象征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相信啊，平时我们修福，修福不要希望享福啊，啊，希望什么呢？福报在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好是没有病啊，如如禅定，那就决定往生，你爱到哪去就到哪去啊，这什么大福报，就希望福报在这个时候享，这是真正的福报啊，平时我们享这个福都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临命终这一着，这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学佛人修福，希望什么？就是希望临终清清楚楚。这个清清楚楚的人，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往生。那无需要人助念啊！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啊，要明白。欲知时知啊，所以今天一个同学问这个，问这个有人说这个不能待业往生啊，我们台湾这些年来待业往生的啊，我们见到的听到的就不少人啊，去年年底台中还有两个往生的啊，那么再过两天呢，陈家元居士给你们讲八大研究经，你们问他啊，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啊，其中有一个我认识，啊，施水国老居士，我们当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他常跟我们在一起听经，啊，欲知时知，无疾而终，没害病，啊，他是四天前告诉家里人，啊，我要走了，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没有害病了，啊，他往生年岁也很大，80多岁，啊，通知亲戚朋友，通知李老师，到时候来给他助念，啊，他洗洗澡，换换衣服，躺在床上，大家给他念佛，他走了，没害病啊，啊，台中这个就是去年年底两个。这个是真的是摆在此地啊，这不是假的啊。啊，前两个月徐行明居士来的时候也跟我提到这个事情，啊，一点都不假的。啊，那么这些往生的可以说都是待业往生，啊，都没有消业，也没有念到一心不乱的，啊，所以诸位想，功夫成片，就有能力预知时至，啊，如果你平常能够修善，能够积德，啊，能够真正修福，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不害病，啊，说走就走。像这样的情形很多很多，啊，这个例子不胜枚举，啊，我们再也不相信，那就没法子，啊，那这个人可以说善根福德全无啊，啊，他根本不相信，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是临命终的时候，这是一桩很大的事情啊！所以学佛的人他懂得8小时之内要让他很安静啊，不能碰他啊。为什么呢？你碰他的时候怕他的时候起嗔恨心，那一起嗔恨心这就到了恶道去了，这个事情很麻烦啊。为什么呢？现在一般人有了病呢都到病院啊，这个夜断气的时候不到10分钟就把你移到太平间去了啊，还要来个急救啊，翻过来覆过去，这揉那推，如果这个人在这里一下发嗔恨心就死亡了，最怕的是啊，不懂佛法人他不晓得，懂佛法人就可怕，等于说是一世修行的功夫通通被他毁掉啊。好像是去年啊，大概也是热天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姜卫农居士的女儿到我们图书馆，70多岁啊，她在美国住得很久啊，去年到台湾来，大概是来过来观光的，来玩的，看看亲戚朋友啊，到图书馆来，就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自己介绍，啊，他说我是姜卫农的女儿，啊，他说我父亲一生，这个念佛，啊，临命终时往生净土，所以那个时候他年轻，不太相信，现在相信了，啊，相信了一下着急了，他说我在美国年岁这么大了，万一我死了在美国把他送到医院，立刻就给我要搬动，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说美国是那个形象，在台湾也一样啊，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就叫他好好的去修福，求一个什么呢？求一个临命终时没有病苦，那就不必到医院去啊，这个才是真正有把握的，这一害病送到医院，这个把握就打了折扣了，没有把握了 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地佩服啊，要修福，想到这一招可怕啊，我们这个下场能够落到食水国就了不起啊，啊，不要进医院啊，自己晓得什么时候走啊，那就是100%的可靠啊，这一生才叫没有空过啊，什么都是假的，如果这一招要是落不到的话，依旧要生死轮回啊，还要在六道里头学身受身，没完没了。啊，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啊，其余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啊，不值得一道的。这个才是大事。我们继续看这个文，为一念猛力啊，足以替百年之祸啊。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啊，在千年之暗之处啊。那么这就是告诉我，无论多么重的罪业，只要你至诚忏悔，可以能出得境。啊，这也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呢。哎，想想过去造了许许多多罪业，先能忏悔得了。啊，不要害怕。啊，也不要懊悔，要认真地去忏悔。从此以后改过自新，断恶修善啊，没有忏除不了的业障。问题在哪里？他不懂的，他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啊，明理对于自己有决定的信心啊，再重的业障都能忏除得了。啊，那么此地举的是千年幽谷啊，是很黑的黑洞啊，啊，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有千万年的黑洞啊，就是黑暗，在此地就是表示啊罪业啊，这个灯呢就表示你忏悔光明啊，你点一盏灯去，黑暗就没有了，千年暗时这也照得亮亮的了。这个就是说明的时候，你能够改过自新啊，福报的心是光明的，罪业的心是黑暗的啊，就是过不论究竟啊，久远以前的这个罪业，或者你是最近造的罪业都没有关系，不论究竟啊，唯以改为贵啊，你要晓得改过啊，但尘世无常啊，肉身易运啊，一息不熟是于改无有益啊，这就说明是改过要及时啊，马上就得要改啊，不可以应许，不可以等待啊，不要以为我现在还年轻，我的寿命还长，再过几年改还没关系，现在多造一点罪业，到再过几年呢，老的时候再改的时候还行，到老的时候来不及了啊。我在台湾呢，以前有个长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年岁比我父亲还大，给我家里也算是世交 啊，我学佛了，他很赞叹，啊，告诉我，他还有些宿世未了，过几年再来学佛，啊，过几年又过几年，寿命没有了，死了，啊，心里很想学佛，临死的时候还没学，为什么？事还没了啊，俗事还没了，其实那些俗事根本都是小事情，无需要去经营了。才搞个农场啊，那么大年岁了，你搞那个东西干什么？又不是愁没得吃没得吃没得穿的啊，不愁吃不愁穿，自己又没有儿女啊，是有儿女还为儿女后人经营呢，没有儿女啊，你为这个什么啊？把学佛这个事情耽误掉了，真正可惜啊！啊，所以我们想，一息不来，想改也来不及了啊！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不要以为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还久远呢，啊，还年轻呢，可不。所以这个事知道这个道理了，现在就要干啊，不要再等待明天啊。底下说，这个过失要是没有，不能没有失去了这个改过的这个机会啊，您这千百年担负卧名，虽孝子慈孙不能喜替呀！啊，这个名是明显的，啊，世间人都知道劳人造恶，啊，这个恶名，他的子孙怎么喜宴，怎样孝顺，无法喜爽，啊，又则千百劫沉沦于报。那就是讲他的果报，果报在三恶道，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难啊！诸位读读佛经就晓得啊。所以圣贤佛菩萨不能言言啊，想到这个事情怎么不可怕呢？威心就升起来了，佛在一切经里面凡是讲到六道地狱道讲得特别详细，道理在哪里呢？就是警告我这个地方决定去不得，麻烦大了啊！堕到地狱道再想从地狱道里的超越出来，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把这一道说得特别清楚啊！啊，你们都楞严经啊，你们看这个华严注林啊，这个六道的情况佛讲得很详细啊！啊，六道的业因啊，六道的果报都交代得很清楚。那么再看第三。第三呢，是发勇心，勇猛心啊。我们讲叫勇气啊，没有勇气，虽然晓得有过，也没法改啊。世间人讲要发个狠心啊，哎，发狠。才能痛改前非呀！这个狠就是勇啊！这是大勇。人不能改过，你想想，人哪一个人不想改过？啊，想改过，为什么改不了呢？ 就是没有勇气。真是耽误了一生啊。啊，谁不想向，不愿意向上呢？啊，可是不能精进。所以造业不能成就啊！我们再看看世出世间那些有成就的人，确实他真的具备了这三种品啊，他支持，他发狠，别人能做得到的，他也能做到。所以他有成就。凡是因循退俗，这都是故事啊。这个小注里头注得很清楚啊，这个混日子的啊，得过且过啊，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人一事无成。那么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在混日子？我们这一天有没有进步？这是要认真去检点的我在东山时候也告诉诸位真正一个修道人要检点自己去年跟今年做个比较，我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清净了烦恼是不是减轻了，智慧是不是增长了？一年给一年做个比较也就晓得自己吉凶祸福的果报。更精进的人是月月做个比较上一个月跟这个月来做个比较。最精进的人是一个星期跟一个星期来做个比较天天都能够较量的，这是圣贤人呐、不是普通的凡人呐、那是圣贤人呐、我们能够做到一周一周的比较这个一个月比较，你就不会退转那么我们今天不但是一周一月没有，连一年跟一年的比较都没有这不就是混日子吗这还会有什么前途呢？还能够希望着道业有成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情形的时候自己要发狠才敢睡觉你晚上还能睡得着那么下面讲，无需愤然振作，不用迟疑，不凡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这是讲过失，小的过失就如同芒刺，肉上有了个刺，身上有个刺，痛苦总希望赶快把它拔掉所以决心赶快拔掉， 大的是毒，毒蛇孽子啊，毒蛇咬了之长，这个比喻什么？大的这个过失啊，那怎么办呢？指头赶快把它斩掉啊，要不然毒一发了，命就没有了啊。这个时候要舍得啊，不能爱惜这指头啊。无丝毫以直，此风雷之所以为业。这个风雷仪是易经的卦名啊，这是比什么呢？比较快啊！你看今天的战争也出快，闪电战，这个就是风雷仪的道理。改过自新要快呀，决定不能迟缓，一迟缓就落在阴身上啊，那个相是罪相啊，不是福相啊。啊，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检点自己啊，我们这个相是具象还是不象啊？自己修学有德了，你能够观察一些人，一看呢，这个人是福相，这个人是具象，一看就晓得，这个人有前途还是没有前途，清清楚楚啊。有前途的人，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帮他忙，成就他，为他做正善人啊，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没有福的人，我们只能尽到劝导的责任，常常提醒他啊。他要真的能勇猛改过了，他自己有福；他不能，我们尽到责任啊。他将来一败涂地啊，堕落的山途，他不会怪你。想一想什么？哦，从前某人他曾经告诉我，他告诉我多少遍啊，我自己做不到，我做善徒是应该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他，没有常常提醒他，他将来会怪你。嗨，我跟你相处那么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我告诉你了，你自己不做，那你活该呀。居士三心，则有过思改啊，改过自新，断恶修善，要凭这个三心呐啊。这是改造命运的大根大本。改造命运的效果，这一生就收到啊，不要等来生了啊，放生就改过来啊啊。如春冰雨日，春天的冰纵然结冰也不厚，这个太阳一晒就融化掉啊，这就比喻改过自新，胡患不消啊啊，一切罪业都能够消除啊。然人之故，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功夫不同，效应异。啊，这个小注里就说了，实心、微心、永心，改过之因呢？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这是改过的三个法门。 啊，那么这个像功夫不一样，最高的是从心上感，啊，最浅的是从思上感，啊，你看这个净土里面念佛想一心不乱，啊，最高的理一心呐，啊，其次的是思一心呐，啊，那么再讲大小乘。大小乘，大乘，大乘是着重的心上感，小乘着重的思上感。心上感必定见思，思上感未必见心呐。啊，所以从心上感这是彻底的。那么底下呢，就这个三桩事情再来给我们说明啊，再举例子来说，如前日杀生，杀生是第一页，今戒不杀，前日努力，今戒不怒，此就其四而改之者也，这个四上改啊，四上改啊，理智要把感情啊控制，这是从四上改啊，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总在动灭牺牲，非究竟果然之道也。这是讲从四上改，四上改很难啊，完全是克制的功夫啊。所以讲的是这个忍耐啊，它有极限的，有的时候忍无可忍，它有爆发。啊，世上改的难呐！那么他的这个效验呢，当然也差。啊，善改过者，啊，未尽其事，先明其理。啊，这就叫我们从理上改。啊，所以佛法这个教学。为什么他着重在讲堂上啊？这就叫你先明理，理明了之后，这个四上改啊就容易了。为什么呢？已经不是克制的功夫啊，把这些错误的心理他给他化解了啊，而不是压制在那个地方。不明理的是压制啊，啊，明理的时候呢化解了，啊，说如过在杀生啊，即是上帝好生啊，物皆灭命啊，煞彼殃及，岂能自安？且彼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顶祸，种种痛苦，彻入骨髓，习之养也。正告奴隶，时过即空，啊，苏轼菜根，尽可充服，何必强逼之身，损己之腹哉？这就是想想理啊，那些动物不是人，人跟动物又差别在哪里呢？人也是动物之一啊！啊，如果我们想动物，那我们跟它是平等的，没有两样啊！啊，试问我们 贪不贪生？我们怕不怕死吗？啊，我们自己贪生怕死。那这些有情众生，他怎么不贪生怕死呢？他怎么甘心情愿呢？把自己这个生命来供养你呢？不甘心不情愿啊！你们那泥沙他，他是没有抵抗能力啊！试问啊，他有没有仇恨之心？有没有报复之心？如果有仇恨之心，有报复之心，好了，这个冤仇结定了啊！到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必定要报偿。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今天有许多人他不相信这个道理啊，甚至于那些基督教徒们说啊，这些动物啊都是上帝造给他们吃的啊，那老虎吃人呢，应当也是说啊，上帝造这个人啊是喂老虎的，这理论讲不通啊。上帝既然这样仁慈，这样爱护众生，那么最好为什么造了人啊？最好人不要饮食，那我们就损失了。造的这个人天天还得一天还得吃三餐饮食，上帝不高明啊。那我要是上帝，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我造了个人不需要饮食啊，少了多少麻烦呐、啊！啊，可见那个上帝不聪明啊，啊，不高明啊，造的这个人不尽善尽美啊，造的缺陷很多啊，啊，造了这些人还有许多和叛变他，不能自圆其说啊，那真是无稽之谈啊，不能够轻信啊。那么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明天再继续给诸位研究。